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20的数据，美国主要的种族以及族群的分布比例是这样的：白人呢约占 57.8%， 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占了 18.7%， 非裔的美国人或黑人约占 12.1%， 亚裔占了 6%，美洲原住民以及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占了 1.1%， 夏威夷的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岛民约占 0.2%。 多种族的背景，有两个或者是更多种族的，这个比例占了 10.2%。 这项数据反映了美国是多元文化种族的国家所构成的。在今天的使命门徒当中，董家华牧师将访问美国西雅图牧养教会的钱斌牧师。钱斌牧师会分享他是怎么从一个牧养华人的教会牧师开始关心种族的议题，从关心到实践，一路走来他的经历经过哪些的挑战和质疑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散居全球，非常具有成为普世宣教网络的潜力，但这往往只停留在潜力，而很少真正发挥这潜力。这背后当然有许多要面对悔改和更新的议题，而其中一个就是华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使我们对周遭不同种族文化语言的群体漠不关心，甚至采取一种尽量不接触的心态。今天我们邀请到常年在美国西雅图牧养教会的钱斌牧师，请钱牧师来分享他是怎么样从一个牧养华人教会的牧者到开始关心种族议题，从关心到实践，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又经历过哪些的挑战和质疑？种族的议题和见证福音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美国华人移民中不同世代对种族议题的态度又有何差异呢？最后，到底华人教会该如何跨越种族歧视和民族中心主义呢？钱牧师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大的洞见跟帮助。钱牧师你好。
你好。
那可不可以请钱牧师很简单的，因为我跟牧师是聊了很多，大概知道牧师的背景，但很多听众其实不太知道牧师的背景，可不可以请牧师简单的分享一下你是谁以及你的背景？
好的，大家好，那我是名字叫钱斌哈，那我从国内是在四川出生，后来在北京武汉念书，之后呢在美国在 Michigan 念研究所的时候，在 Marburg就在附近的一家华人教会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信主。之后毕业之后我就到了西雅图，本来是一心想要在科研在学校里面做教职的哈，所以我做科研大概做了三年多快四年的时间，也拿到一个过渡性的一个研究基金，本来是以为说就这样子以后就一生就做科研。不过真的是现在看起来都是神的带领哈。在那几年中间呢，各种情况出现，然后我也在有一些跟外面的朋友在做一些 business， 就是一些 startup 就是初创企业后来因为孩子出生，我就想说那我可以 take 一个sabbatical 搬到 Remnant， 希望说看看能不能在初创企业这个方面有一些建树，所以我就开始了信息技术的这种创业之路哈。 没想到真的是一做就是十年，所以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去。不过后来呢，到了八年前又是蒙神呼召，然后又开始在教会牧会，所以我这个转折是蛮大的。
是，哎，所以牧师大学是在中国念的，然后研究所才到 The Ann Arbor 来念书。
是的，是的。
然后念的是科技方面的。
我念的是比较是生物资讯，所以是在生物学和、
okay.
资讯学的一个交叉。那我自己都是用 computer 用电脑在做生物的数据，所以我的初创企业也是比较是、
okay.
数据信息技术这方面的。
我听起来好有趣哦，虽然好像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不见得是直接相关，但是如果有未来有机会的话，还想多问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很特别，因为其实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读工程理工的后来被呼召做牧者，然后这个我们当然我们的训练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看事情，也会影响到我们在牧养的时候的一些风格。但是我从跟牧师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如果牧师不特别讲你是念生物资讯的，我真的还以为你是念人文科学的。
我妈妈是念中文系的，所以他是一直在做学校的在做中文的老师
啊、okay,
那他对我影响蛮深的、
okay.
对。
是是哦，也许耳濡目染之下。对，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其实某种程度也跟人文社会科学有一点的关系，就是我们想要来谈谈种族的议题。那这个话题其实可能光提出来齁、要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讲，可能很多人这个时候都很紧张了，就是说，董牧师啊，钱牧师啊，你们要聊什么啊？因为我想过去这五年，特别在美国的处境当中，种族的议题是很敏感的一个神经，不论怎么表达，似乎都无法让所有的人都开心，甚至可能一个不小心就擦枪走火，被贴标签。但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其实我们想说特别讲一下，就是我们并不是在特别谈美国的政党的问题，也不是在谈政治上我们支持倾向哪一个政党的政策。在圣经里面谈到说上帝是万族万民的上帝，也谈到说基督耶稣是万族万民在他里面与父和好，也与彼此和好。
是，
那我很好奇，就是作为一个在北美西雅图牧会的牧者，牧师你是怎么会开始关切或关注到种族议题呢？特别是作为一个华裔哈，在美国是少数族群，其实一般在美国谈这个黑跟白的时候，好像不关我们不太关华裔的事情。可是过去这五年十年，似乎发现说种族议题不再是黑人跟白人之间的事情，好像各族裔的似乎都开始关注。那我很好奇，牧师你是怎么会开始关注这样的议题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可不可以首先退一步哈？先退一步介绍一下我们教会是怎么样一种教会。
哎、好啊，好啊。
那因为跟这个也是有关联的哈。
好。
我到了西雅图之后，其实一直就在西雅图正道堂里边聚会。那这个教会呢，是最初是60年代沈保罗牧师在西雅图创立的。一开始是以香港和台湾的华人为主哈。然后慢慢的随着移民的这种趋势，那国内东南亚还有后面很多北美或者是甚至欧洲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加入。所以我们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背景多个传统，现在也有多个堂址，有不同的地方多个堂会，但是我们是同一个牧师和长老组成的长老团来带领的教会。
对。
那我牧养的教会呢，我牧养的这个堂会呢是国语堂哈，我们在 Raymond 就是在微软总部的这个园区旁边。上次董牧师来的时候，我也特意带你去看看微软
的总部。对，
去微软。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堂里边聚会的弟兄姐妹主体就是从西雅图的各个高科技公司哈，比如说微软啊、Amazon、Meta、Google 这些地方，他们的在这边上班，可是他们多数是新移民和他们的家人。所以我们是国语堂。那在这样一个我们国语堂的这个setting 下面的话，我们比较是说 OK 都是从很多是从台湾国内东南亚香港来的这种新移民，但是同时我们教会也有有英文堂也有广东堂，然后其实是有很大的一种文化和背景的差异。英文堂很多除了是第二代的年轻人之外，其实很多 成年人是在这边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的都有。当他们在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边的时候，我们本身已经就在面对一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和不同的很多思路哈，想事情的方法之间的一些差异和张力，也是很多的祝福。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教会不管是我们是否说 OK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上在我们中间从一个广义的概念上讲，我们已经面对这样一种议题，就是如神的子民如何超越我们的文化背景传统，在一个教会中，在一个身体里面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侍奉神我想这是一个背景。
谢谢牧师，先退一步来谈这个，就是说的确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种族文化的跨越文化的议题只是华人跟非华人之间，特别是移民教会特别能够感同身受，是即便都是所谓的华人群体，内部的复杂性，你从不同地方来移民的时间的长短那这个是老侨还是新侨，新移民是什么样的方式来的，是投资移民来的，是读书留下来的专业人士老侨的时代，其实很多这样的故事，不同的背景都让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其实内部就存在的很多元性。那可是即便如此，就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虽然有这样的多元性，可是似乎第一个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难去谈这样的差异。就是我上次来到西雅图的时候跟你和你们团队聊的时候，我发现你们是蛮愿意去面对的，你们是怎么样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突破跟往前走的。
是好刚才我讲了我们教会的背景那我们之所以开始参与到这样子一种跟不同的族裔一起来我们叫做共同的敬拜共同的服侍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一开始起因还是跟华府有关系的我们从2012年到2016年我们教会有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的主题呢叫做有使命的教会 Missional Church。那其实来源呢就是当时华府的华府大会的时候，讲员 Christopher Wright 他所写的这本书对我们的教牧同工影响非常大。所以当我们进入 Missional Church 这五年的一个系列的时候在16年结束，到了16年的我记得是11月份大概是冬天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一位教会的另外一位牧师，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导师他带我，他说我们去一家中餐馆吃个饭。那我去了之后发现除了他和我之外还有三位有一位是我们自己英文堂的牧师，另外还有两位，一位是一个黑人牧师当时我不认识，后来就变得很熟悉，他叫做Aaron Williams， 是在西雅图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黑人教会的牧师当时马丁路德到这边来都去那个教会讲道那另外一位是一位白人牧师，他是在大学城长老教会，那他们的教会是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100多年在当地是很大的一间教会，主要以白人从欧洲裔的这种美国人为主所以我们在一起吃饭呢就成为我们三个教会的牧者，之后两年的时间我们每一个季度就会在一起这样子一个祷告的聚会在两年的时间我们祷告聚会中间就产生一个想法说我们这一个其实看到的是神把我们聚在一起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把这个聚会名字起作叫做 Kindred， Kindred 就是英文里边亲属的意思我们中文呢就翻译成主你一家亲所以这个 Kindred 的祷告聚会就是这样开始。那在这样的祷告中间，事实上我们在一起除了牧者之外，我们也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加入我们。在两年之后我们多次的祷告之中呢就看到说，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使命教会，事实上作为华人教会，刚才董牧师也讲到，我们其实很难看到这个社区我们周围的城市中间的需要，因为特别移民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比较说关注说我如何自己的生活比较好，我们把信仰和生活可以联系得很好，但是我们对于生活和使命，那这个是使命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常常是非常缺乏。所以在这个祷告聚会中间，我们教会牧者都一致看到说，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谈有使命的教会、有使命的门徒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进入社区。那当我们的社区其实多数都是白人、黑人、印度人、墨西哥人、中东人、穆斯林，跟我们不一样肤色的人的时候，
对，
我们怎么理解使命教会，怎么理解使命门徒这个概念，在这样一种社区当中哈。所以这是我们当时所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在美国种族这个问题呢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其实除了大家比较看得多的黑人和白人之间哈，其实每个族裔之间都有一些张力，墨西哥人和黑人，然后这个中东人和白人，然后华人其实和黑人之间仍然是有种族的冲突和矛盾和张力，这样子一种撕裂哈，其实是充满在我们周围的社区当中。那我们作为使命教会、使命门徒，不可能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
福音合唱等待收割，让我们效法先贤，将福音传遍各地，
他们战士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牧师刚才讲的真的是感受非常深，因为我们从外面来看美国的时候都以为种族是黑跟白之间，可是比如说我们回顾1990年代的洛杉矶大暴动当时的确是因为白人警察这个殴打一个黑人致死，引发的洛杉矶黑人的暴动，可是到后来因为洛杉矶当时市政府的处置，最后引发的是韩裔Korean 韩国在韩裔的社区跟黑人之间的冲突，所以的确这种亚裔跟这个所谓的非裔和所谓的 Anglo-Saxon 或者是欧洲的白人包括现在的中南美的移民 Latino， 其实族群之间的确有很大的张力，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华人教会华人很多时候我们也有一种种族的偏见跟歧视，我们好像面对比我们白的人，肤色比我们浅色的人，我们会稍微自卑一点面对肤色比我们深的人，好像我们也会有瞧不起他人的或者是避免接触的这种倾向。所以的确就是像牧师讲的这是非常具有挑战的。那我相信既然在整体社会它是那么有挑战，当牧师你们开始跟这黑人教会的领袖、白人教会的领袖定期坐下来一起吃饭祷告的时候，其实一路走来一定有一些酸甜苦辣，从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到开始要实践教会怎么样去实践使命的时候，讲真的很容易，对不对？我们听一个大会，我们听了一个信息很激励，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做使命的有使命的门徒。可是到真正要去跨出这一步实践的时候，一定有些酸甜苦辣。牧师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一路走来走过的路？
是，所以刚才董牧师也讲到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教会来讲，驱动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说看到有这些种族撕裂的问题，而是我们从内在开始看到是我们使命门徒生活的需要。我们作为使命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中一定不可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所以在牧者联谊祷告，然后有一些同工慢慢加入，大概2年之后呢，我们就走近了一步。前进了一步就是从18年开始，我们除了每个季度的这样联合祷告聚会之外，我们决定说每年用6到7周的时间，我们就说 do church together， 就是三间教会交换讲台，成立联合小组、联合组织学，而且开始在城市中开始有一些的 service 的 project。 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城市里边做一个在种族问题上四分五裂的一个世界中间做一个见证哈。那当开始做这个问题了之后，这就是真的是when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那就会进入很多很复杂的情形哈。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们都记得在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哈，大概五月份的时候，那一年的5月31日是五旬节，我们五旬节的有一个联合的聚会，就是我们那次的7个礼拜的这样在一起做 church 的七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刚好是五旬节的周日，我们已经早早就预备好说会有一个联合的聚会。那天聚会我刚好是讲员，而且因为在疫情中哈，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公园里面举行。
嗯，
如果大家也记得的话，在2020年的5月31号那个周一是5月25号周一是 George Floyd 被杀害的那一天。
OK。
对，所以随后的那一周里边，全美如果你当时在美国的话就知道那个紧张的程度啊，种族冲突激烈的爆发。那我们周围其实是平常是非常安全的地方，但是周围那些大的商场啊，非常好的商场全部被哄抢，然后满地垃圾，然后这个玻璃全部被砸碎。那我们那个周末早就计划好说会有一个三个教会非常多的不同的族裔哈，在一起的聚会，人会很多，而且在户外。
嗯，
我们是要怎么样做这个聚会？周围的人怎么看我们？我们要传讲什么样的信息？
是
会众会有什么反应？完全都不晓得。
嗯，
所以我当时作为讲员的话，心里边是真的是非常紧张，每一天都是真的是连夜的祷告。我们教会的牧者、周围的同工都在为我们祷告。我真的不能忘记的就是那天早上的时候，那天主日清晨的时候，我们各个族裔的几位牧师站在台上围成一圈，我们就是为着彼此，为着我们的城市，为着我们的会众，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认罪，一起来为着当天的聚会和当时所有的美国的这种完全混乱的情形来祷告。当天的信息我比较是从五旬节使徒对着不同的乡坛、不同的族裔人的布道开始讲起哈。从那个时候就回到最初以色列出埃及之后，也是差不多在第50天的时候，五旬节就是第50天的意思哈。在那时候，当时以色列人是从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然后再回到一开始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是因为在巴别塔，因为人的骄傲的变乱。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然后让世界陷入了这种分裂纷争的事实，国家之间的交战，文化之间的不相容，各种社会阶层的歧视啊，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归结到当时的那个情形下面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就是看到这个罪的影响带来的这样一种纷争的状况。但是我们同时看到的是神的心意，是当时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各个族裔的弟兄姐妹，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一起的敬拜，这是神的心意，我们都非常清楚。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当时的那个信息所带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所有的这些文化虽然是在不同的语言，是在巴别塔的咒诅之下，也是在福音的审判之下，但是基督的救赎已经救赎了我们每一个文化种族的身份。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处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同时作为基督徒是高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种族的这些背景的失衡破裂撕裂，其实在基督的宝血里边已经被他救赎，被他医治，成为反映着上帝荣耀和恩典的伤疤。同时我们的文化并没有被抹杀，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带着自己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不同的理解时间的方式，不同的思考的方式，来一起在一起敬拜神哈。但是我们这个社区里边所传递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分享、聆听、交流，超越这种周围的那么纷乱的一个世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向世界所展示的是一个新的种族，这个新的种族是神的 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一个种族。所以当时的信息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感同身受，而且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在那个状况下，特别是之后我们大家也知道之后疫情其实比所有人都想象的长，然后后面又有大选，政治的纷争，疫情的各种政策，大家的不同的想法，然后加上种族之间的撕裂哈，教会经历了很大很大的创伤。但是因着我们当时的 Kindred 的这个信息和我们当时 Kindred 的一直所坚持的在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和想法当中，我们愿意彼此聆听，彼此的分享，一起来祷告，这样子一个信息，让我们在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当世界的人都在以喧嚷争吵甚至强力欺骗的手段来想要说我要争取我的权利的时候，
是
我们的见证却是活在盼望之中，站在恩典之上的见证。所以我自己是非常的感恩，对于整个的这个 Kindred 的我们叫做 movement， 是一个运动。
愿万族万民都来敬拜耶和华，他的慈爱和信实永远长存。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